你正在收听第五集的《澳洲新世界》，欢迎来到澳洲新世界。我是常住在澳洲的 Ava， 每个礼拜我会在这里分享有关心灵跟个人成长的内容，希望也能为你带来一些灵感跟启发，能够在当代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生活。嘿，你这礼拜过得还顺利吗？不知不觉的，我已经录到第五集的澳洲新世界了。其实实际上应该是第八集啦，因为我中间有做了一些方向的调整，所以原本我想要把一开始录的那三集撤下来，但是后来有听众跟我反映说，前面教的那些技巧其实还是蛮实用的，所以我就继续把他们留在节目上，但是编号就不太一样。前后我经营这个频道也已经两个多月了，我在 Instagram 上面收到好多好多正面的回应，鼓励我持续创作澳洲新世界。你知道，当你用心在做创作，然后你的付出也被别人看见，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真的谢谢你们。所以我也会很希望可以多了解一下大家，跟大家聊聊天，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帮上忙的，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一下。那这些都让我的生活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亮点。那今天我想要聊的主题是有关自我怀疑的部分，因为我发现这好像是还蛮多人的困扰，所以这个话题可能会稍微比较沉重一点，先给你打个预防针。那好，有些人可能会有点好奇，说我平常在家自我训练方面都在做一些什么。我指的是指心智训练这个部分，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说，拿到证照你学到技巧都不代表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心智训练师，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你有没有把学到的方法实际运用在自己的身上。那要教别人的话，就要比别人努力十倍吧，至少。所以无论是厘清目标、产出效能、人际关系，还有我今天要提到的自我怀疑的部分，我背后呢都有做很多大量的功课。那其实在生活中所有的面向都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当你可以从中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点的时候，才有办法活出最丰盛的人生。而那个支点就是学会用心爱自己。如果你把这整件事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视成是一个杠杆的话，好，所以回到我所做的练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经常会坐下来，然后很真实的记录下我所有内心的想法，然后再用我学到的那些方法用来厘清说，这些想法为我的感受跟行为实际上带来了哪些影响。所以呢，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的这些思想，我的这些思维如何创造出我目前的现实生活。然后呢，我会把这些发现带到节目跟课程中，分享给我的听众还有学员。这样的话，或许你们也可以从我的分享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你未来当你经历到类似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想起来啊，这就是 Ava 当时提到的，然后他当时如何去克服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下了很多的功夫在做自己的心智训练，我很谨慎的观察，还有我非常 care 管理自己的思维，因为我也是人类，我当然也有很多人性的弱点。所以每当我发现自己对某件事情有太过强烈的情绪起伏的时候呢，我就会让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做这项功课，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忠实的记录下来，包含那些写出来之后可能会有点讨厌自己的想法。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功课真的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一关有点卡住，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忠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可是我觉得这个功课是必要的，你必须要非常你不用跟别人讲，但是你写下来的话必须要是你脑中真的想的话，就不是你写下来的那些东西不是为了说是要交差了事，是要给老师看，是要给什么心理医生看，是要给 Ava 看，就都不是，就真的只是你脑中想什么你就写下来。如果你现在对生活不太满意，然后你想要改变某一些行为，或者是你想改变某一些现实，那做这样子的功课真的是很重要。那基本上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说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无边无际的蔓延到天边，那我也没有办法做事不管它。像以前的我可能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跑去睡觉，或是我会去追剧，或是上网，或是 shopping 什么的。总之呢，我那时候就是习惯找其他的事情来移转我的注意力。但是我现在知道，当我有这些比较负面的想法产生的时候，就代表说我的思维里面有些部分需要调整一下。或是假如你要用一种比较灵学的角度来讨论的话，那就是我的内心深处有话想说。那种感觉就很像以前古代有人在衙门外面击鼓鸣冤，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内在小孩他觉得委屈难受，他有话想要说，所以我必须要停下来，我必须要面对他，我要了解他，我要倾听他。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这么做，而只是暂时的转移注意力去做别的事情的话，稍微让自己好过一点，那就只是治标不治本。下次当你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很悲伤的小女孩她还是会哭着回来找我。那我不太想要一辈子过这种痛苦的生活，因为我做事情我这个人的话，我做事情喜欢找到一个病根，然后斩草除根。因为就过往的经验，我知道说如果我没有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不只会让我的健康产生问题，还有我的人际关系，还有我的生活跟事业，然后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我取得的成就成果。所以呢必须要承认，所有的负面情绪中，我经历最多的就是自我怀疑，尤其是现在正在创业中的我。我觉得这个社会氛围就是很多时候会让大家误会说啊，一旦我赚了一大桶金，一旦我结了婚买了房子，或是我事业有成的时候，我就不用再经历自我怀疑，就不会再对人生感到不安，不会再经历任何的沮丧。但事实真的不是这样。实际上是无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中，只要你决定跨越舒适圈，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就一定会经历自我怀疑的困扰。这可以说是你通往高层次、更高层次的自我的必经之路，也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跳脱舒适圈追求更高理想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不想要处理学习新事物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不想要再经历因为必须要承认自己需要调整，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所带来的自我怀疑。所以呢，很多人最后会选择将理想埋葬起来。当我在说他们的时候，同时就在指我自己。在我的生命中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时刻，我曾经非常多次都很想要远离这条会带来自我怀疑跟挫折的路径。我干嘛不选择轻松的过生活就好，简单就好啊， 我也不想要这么辛苦，我不想要有一个远超出我能力范围所及的理想，让我必须得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自己糟糕的那一面。但是一直一直有一个力量牵引着我，我觉得有一份渴望引导着我的人生走向我的命中注定。我认为如果我们正走在一条影响我们命定的道路上，如果我们顺从自己的内心，尊重而且正视自己真实的理想，那么就长远来看的话，自我怀疑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啊。或是你要用神学的观点来讨论的话，那就是如果你有走在神为你安排的道路上，你有照着神的旨意跟圣经上的箴言来行事的话，你终将抵达牛奶与蜜之地。 Sorry， 我这边要开始认真起来。我认为生而为人，我们因为克服困难而伟大。可能有人会不认同我，然后说啊，胡说八道，那都是因为你自己有理想，又不是所有人都想过得跟你一样。但是我这边讲的不是只是事业而已，这个准则其实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我所谓的理想指的是你想要让生活过得更好这份渴望，包括了生活人生中各种面向，随便你想得到的，就是你的经济状况、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爱情、你的家庭，还有最重要的你与自己的关系。如果你否认自己有这份追求更高层次人生的渴望的话，我认为这源自于你的骄傲。这样的骄傲是来自于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不想要承认，因为你不想要付诸行动来克服它，或者说你没有自信克服它。而且你想到克服了这件事情之后，又会有下一件事情需要克服，这个过程很辛苦，所以你退缩了。 Sorry， 我前一集节目有提到说我是一个讲话非常直接的人，尤其是我大姨妈来的时候，我讲话单刀直入，我不喜欢做表面功夫，因为我觉得那对人生没有实质的帮助，我不想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想要浪费你的时间。 OK， 所以我继续说下去。我不是很确定你会不会想要听到下面这一段，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放任自己待在一段糟糕的关系里面，或是一份让生活完全失衡的工作中，或者是一直停留在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帮助的想法中，然后继续用你的负面思维喂养你，跟你说啊，你不可能有更好的人生，你不可能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你的个性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你的另一半就是怎样怎样怎样，这个社会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你情愿花时间在脑袋里面创造这些想法，而不愿意花时间付出努力来改变现实，直到它最后成为了你的骄傲。你告诉自己，你告诉别人，甚至说你欺骗自己，你根本就不需要。为什么我会说你在欺骗自己呢？因为我不相信如果说现在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拥有一段最完美的关系，一个最成功的事业，一个最和乐的家庭，你会说你不想按那个按钮，你会说你不需要吗？不可能嘛，你一定会想要那个更好的。所以你现在说你不需要，就只因为你不想要努力，你不想要改变，就这样而已。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像我之前讲，就每个人就是人生中真的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法，但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真的是有点可惜，就这样而已。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给自己的人生定个目标， 那假如我们定了目标，然后有一些自我怀疑、沮丧、懊恼，然后或是恐惧的感觉，这些情绪反应跑出来的话，都是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相反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感受跑出来，那就代表我们的目标定得还不够高，不够有挑战性。然后从定下目标开始，就可以做有关心智训练的练习，然后蜕变成更好版本的自己。另一方面呢，也请你意识到，自我怀疑实际上是一种选择。当你在脑中制造出一个自我怀疑的想法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试着质疑一下，这些负面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事实吗？当我们对人生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突然间你会觉得，哦，我一定是疯了才会有这些夸张的想法，然后会一直跟自己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哪有时间可以做这些？你以为你年轻还可以这样闯吗？你的英文根本就不够好，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跟才能，谁会想要给你这种一事无成的人机会啊？这些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其实只要你想要，只要我们想要，大脑就会从我们的童年记忆、生活经历、网络上的文章、隔壁阿姨说的一句话，所有的相关记忆中，帮我们创造出千百个理由，说服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所以当你企图要改变自己的思维的时候，就会经历一段时间大脑出现有点宕机的状况。因为其实大脑这个器官它是非常懒惰，它喜欢照着同样的路径走，它不喜欢挑战，因为这样它才能保持高效率的运作模式，这就是所谓的惯性思维。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工作，就会觉得好像时间特别就过得特别的快，就很像进入了一种自动驾驶的模式中。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命运好好玩》？大概就类似那样的概念，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人，他本来没有钱，然后他就一直用遥控器快转，然后快转人生这样子。就有点类似，但是电影就演得比较夸张。当大脑发现你竟然企图要打破惯性思维，你是一个叛逃者的时候，它的防卫机制就会开始拉警报，跟你说，你想太多了，你想达成的这些目标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你已经过了几十年这样的生活，这辈子都不可能改变了，你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已经老了，来不及改了，赶快回去过原本的生活。大脑为了阻止你改变，就会跟你说，很简单啊，你知道的，只要跟以前一样一直认定自己的能力不足，你就不用努力啦，继续抱怨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小孩，抱怨命运不公平到天荒地老，这样你就不用面对自己了，不然万一发现问题开始讨厌自己怎么办？人生干嘛要那么累啊，能过一天是一天，还不如回家洗洗睡比较实际一点。我其实在录这段音的时候，我觉得超好笑的，因为我能写出这些东西，就代表说我的脑袋就是这样跟我讲话，他真的很爱跟我讲这些话，就觉得很有趣。总而言之呢，大脑会像这样抓狂很长一段时间，你拿他没有办法，那你只能像是哄三岁小孩一样，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不要紧张，没有事，你很好，你很 OK, 你的生活很 OK, 然后一边你要忙着建立你的新的思考路径跟行为模式。那等到你的大脑习惯说，哦，好 OK,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是 OK 的，然后所以等你真的转过来变成用新的思考方式来思考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就会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再一直跟你讲这些 crazy 的话。那就像前面所说的，这是脱离舒适圈的自然反应，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那这条路我已经走了非常多次，就有鉴于你刚刚所听到的嘛，基本上我现在已经还蛮习惯了。所以当我们反过来用另外一种角度讲，就是当我们脱离舒适圈踏上成长之路的时候，大脑的自然反应就是否定我们所拥有的能力。当我提到能力的时候，我指的是我们现有以及未知的能力。现在看看你的双手， OK， 再摸摸你架在脖子上的脑袋，你有感受到吗？你的身体里面蕴含着无尽的潜能，无论你之前有没有意识到。 Correct me if I'm wrong，我认为人类的潜能无远弗届，只受限于自我怀疑跟自我设限。人类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份追求更高层次人生的渴望，所以我们才能享受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发明，对吧？所以你才能现在透过网络听到我在澳洲制作的节目，对不对？那么到底要如何知道而且发挥自己的潜能呢？我会说，那就是当我们不断尝试不断尝试，直到我们提高自己的能力为止。当初我录第一集的时候，我一句话都讲不好，我一集的节目要录一整天，但现在的话少很多时间了。总而言之呢，这就是所谓刻意练习的力量嘛。不是说刻意练习个两三次然后发现没有进步就放弃。我这边指的刻意练习是你全心全意的投入，包括你事前的准备还有事后的检讨，来来回回至少20次。我现在才8次而已，还差很远。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你想要学好英文，你想要拥有良好的体态，想要透过网络赚钱，想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开心？这些都一定可以达成，但是你有为这些事情付出多少的努力呢？我这边指的努力不是指那种啊，强逼自己一定要去做这件很令人痛苦的事，这种强压式的努力，我觉得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一点效果都没有。我指的是，既然你那么想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你如何找出方法来让自己爱上做这件事情，来让整个情况进行得更顺利呢？有关目标，有关达成目标这件事，我认为很多人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选择太多。你给自己太多的选择，因为现代人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嘛，你做不做都不会饿死啊，反正你这一生都还是照样过，就只有做了会不一样而已。那这部分我觉得从人类进化史的观点来看，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你想想，在远古的时代，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诶。要是我们坐在那边有动物要攻击我们，或者是有人要拿箭射你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用尽全力奔跑，对吧？你没有地方跑，你还要爬到树上嘞，根本就没有这种奢侈的时间，还让你留在原地思考一下，我有没有能力可以跑起来呢？我跑不跑得过呢？这个胜算到底是多少？那棵树看起来好高哦，我可能爬不上去。那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像这样，你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所以你就是一定得要用尽全力，全力以赴，所以你就会逼出你最大的潜能。那现在的话，我们往往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我之前自己就是这样，因为有太多的选择，所以就会弄到最后不知道要选什么。如果你也是像这样的迷途羔羊的话，赶快来找我，因为我有很多的技巧可以帮你找回原神。总之第一步呢，就是要先谨慎的厘清自己到底要什么嘛，这一步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用我这 如果你现在要采取这个行动的话，一旦认定了就要下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你就要给自己一个期限，然后全力以赴，不要给自己留任何余地。所以呢，事前的厘清就很重要嘛，不然你后面花了那么多的苦心，结果得来一个自己根本不想要的结果，何必呢？对不对？当初我就是下了像这样的决心，而走上了心智训练师这条路。就像我前面说的，当我们要拓展自己的能力时，自我怀疑一定就会随之而来。于是我就会停下脚步，然后开始做自己内心的整顿功课，调整好脚步，继续不顾一切的往前冲。我当然知道这一路上大脑还是会继续疯狂的拉警报，一直吵着说你最后会弄到没饭吃，没有人会来听你的 podcast， 没有人会看到你的努力。对，这些就是我一开始在做澳洲新世界的时候我的大脑跟我说的话。还好我当初没有听他的，对吧？虽然我现在听众也不是说真的很多，但是我发现只要有人可以从我的分享得到帮助，我就觉得非常的快乐。哪怕只有一个人从中得到，有人说是拯救，我觉得有点夸张，但只要有人跟我讲说他从我的分享中得到力量，真的我就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满足。好，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当遇到阻碍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观想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在脑海想象说你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中间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然后你如何突破这些难题，最后取得了那个胜利。当你面对重重困难的时候，你是想象自己突破重围，奋勇杀敌，为了更接近你的理想呢？还是你再一次的选择以自我怀疑来埋葬它？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在跟自我怀疑周旋？请记得，自信是一种选择，自我怀疑也是一种选择。当你的人生到达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又会遭遇到新的挑战。人生就是得不断的成长，再进化到下一个阶段。当你下一次再遇到挑战的时候，你会愿意用你的自信来迎战，还是你再一次的屈就于你的自我怀疑，被动跟消极的留在原地呢？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希望大家开始养成记录自己想法的习惯，因为这样你才能开始找到问题的源头是在哪里，真正了解自己，然后真正知道说你的人生想要什么，记录下来，然后你随之而来会有一波的自我怀疑，那自我怀疑的内容是什么也记录下来。一旦你有了这些记录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审视自己的问题，然后决定说是不是要继续相信这些自我怀疑，还是你要改变他们。信不信由你，其实你是先有了自我怀疑，然后你的大脑才开始帮你搜集各式各样的证据来佐证你的自我怀疑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上一集提到过的，你建构出来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你相信的世界。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相信你无法离开现在的工作，你也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相信你的先生或太太很难相处，你当然也可以决定要不要继续相信你没有能力可以达成这个梦想。你可以继续相信你天哪，要不要继续相信你的个性就是这样，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了。当你的脑中创造出这些语句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是真的想要去这样想吗？你是有意识的去这样想吗？请务必，你一定要意识到说，创造这些想法是你 个人的选择，这不代表说这些都是事实。你必须要决定说你还要不要继续用原本的这些想法去相信这些事。不要跳过这个阶段。如果你有决心想要改变的话，我要你很确定，下定决心不要再去相信这些事。你甚至可以写在笔记本里，或是你就用一个便利贴贴在浴室的镜子上，你每天刷牙的时候都看得到的地方。当你不自觉不经意又产生出自我怀疑的时候，你要有意识这些都不是真的。这就只是当你要跨出舒适圈的时候，你的大脑在那边拉警报，就这样而已。我要你对这件事非常认真，不要现在草率的跟我说我当然不会去相信啊，当然不会这样想啊，然后过两天再回来跟我说怎么办 Ava 我还是会这样想耶。你已经这样来来回回多少次了，是时候做一个了断了吧。我会这样说就代表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想要看到任何人重蹈我的覆辙，因为真的很浪费时间跟精力。如果你可以听我的节目有办法听到这边的话，算是我们真的很有缘，真的很有缘。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再人云亦云草率的下决定，你必须真的仔细的想过了，确定是你自己的意思，然后再来做这件事。好，再来你要问自己，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当你想到自己的时候，你是如何思考的？当你想到你的梦想的时候，你是如何思考的？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思考模式来引导自己过上更理想的生活？因为生活中的每个困境都会成为你自我怀疑或是选择成长的一个机会点。如果你觉得生活没有很多的困境啊，那是因为你的生活还不够有挑战性。你实际上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但你选择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你不想在自我怀疑跟付诸行动之间做选择。好好的意识到你在下每个决定之前到底在想一些什么，你相信什么。当然训练心智要付出精力跟时间这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但说实在的，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挑战自己耶。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就是要轻松，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等着命运的安排，然后有人骑着白马来救我们。那样的生活并不能使我们更坚强，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而且也常常是昙花一现。其实人生再怎么样都还是需要一些目标的，不然你会很容易生病。我是指心病的部分。想要成长进化为更好版本的自己，不付诸努力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不去改变你的固态思维，它就会一直不断的重播大脑原来的路径，那条路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我们希望它走的。就例如说，我现在好像讲的有点太多，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举一下例子。你明明想要英文变得更好，但是你都还没有坐到书桌前面，你的脑袋已经开始在跟你说啊，不用读了啦，再怎么样读都一样，反正你就是没有语言天分啦。然后你想到英文，你心底就是一阵恐惧。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的英文还有办法变好，我只能说这过程一定很辛苦，你一定花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或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明明想要业绩变好，但是你的脑袋一直跟你说，哎，你那么菜，你又傻傻的，又不太会说话，你怎么可能会做到业绩？然后你想到业绩目标，心底就一阵无力感。说实在，其实你要达成目标真的不用那么辛苦，我们一直 都有另一种选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再听一次这集的节目，真正的把它内化到你的认知里面。之后任何时候，如果你有需要 overcome 自我怀疑的时刻，你都可以回来再听一次，了解到你之所以会产生自我怀疑，是因为你正在离开舒适圈，正在克服遇到的难题，而成长为更好版本的自己。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因为你是一个勇于挑战自我的人。不要因为自我怀疑就退缩，自我怀疑多半代表你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终于，这集节目到了尾声，希望你从这集节目中有理解到自我怀疑是成长的一部分，是一个过程。然后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克服自我怀疑，因为这是你自己在脑海中建造出来的第一道思维高墙，它阻隔了你通往更理想的人生，也只有你可以动手拆除它。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欢迎你截图这集节目，然后分享到 IG 限时动态上面 tag 我，让我知道你的想法，或是你想要听到怎么样的内容，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我的节目，或是默默支持着我。我的 IG 账号是 avads.co， 跟我的网站一样。最后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当你想到自己的时候，你是如何思考的呢？关于自己，你相信的是什么呢？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有才华，多么的有能力，你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灵魂，你是一个 beautiful soul。 要是你还是没有办法体认到这一点的话，基本上你就还是持续在喂养你的自我怀疑。先学会爱自己吧，因为用心爱自己就是爱世界，世界也爱你。一切源自于你的内心，由你与自己的关系开始。谢谢你花时间收听我的节目，下周我想再带大家做一个冥想练习，让你体认到自己内在蕴含的能量。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爱你，拜拜。